B-Income 结合 Big 与 Economic， 让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经济，以简单的方式呈现世界经济，内容兼具广度和深度，让知识传递更加简明化与普及化。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投资前沿新观点，今天由我们财经诸葛 David Chen 向各位听众聊聊美国经济确定稳步增长，投资务必积极应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道琼斯这四个交易日呢，我觉得礼拜一礼拜二都还算正常，主要是礼拜三呢，这一根涨了400多点的这个K 线呢，它扭转了整个现在它将近整理了快一个月的时间的一个行情，然后呢在这一根突然呢扭转了往上的一个动作，所以它礼拜四接连一个跳空上涨呢，也涨了269点。等于说这两个呢已经摆脱了这整个将近接近快一个月的时间的一个横向整理齁。其实我们现在在看美股的状况齁，其实基本上来讲呢，大家可能要往回头去拉齁，拉到这个去年的10月27号这边整个往上涨的一个幅度。那这个在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它并没有说非常的陡峭，因为它的走法它并没有像费半涨了这么多，它其实还蛮缓步在涨的。实际上来讲呢，它是前一段呢涨比较多的呢，是差不多10月27号一直到这个12月20这个整个是这一段涨完之后，它其实开始在横向的整理，那一直到整理到呢1月18号的时候呢，它才开始又在涨了另外一段，但它这段的幅度呢涨幅也没有说非常的大，基本上呢也是一个缓涨，等于说呢一直到了这个1月18呢，等于说走到这个2月21将近也是一个月的时间，才又跳上去呢再走了一段，然后21一直到19也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呢横向整理，所以它其实呢它涨幅都没有非常的大，各位要特别注意，就是说它涨幅并没有非常的大，就差不多甚至不到1000点的情况，它就是一个缓步往上慢慢增温的情况。可是大家会觉得说奇怪，市场是很热的，你的感觉上来讲市场很热很热，事实上是你觉得热是因为它一直都在高位间，然后费半的涨幅都一直都很大，一直创高创高，那但最近费半在修正，但是现在又弹上来，你所感受到的氛围是因为整个美国股市从去年10月份开始这样一路走上来，它就是让别人感觉是不会跌的，这很重要，就是说它修正了就有支撑，修正了就有支撑，整个沿着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月线慢慢跟着月线往上走的一个情况，那月线变成一个很强的支撑，它没有完全都没有跌破这个月线，然后呢就是缓步的往上。那这一次呢你看周三周四它又来拉了一根，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走法拉了两根之后，其实你不用太过分期待说它很快要突破四万点，其实没有，它一样会继续变成一个横向整理的动作，它差不多呢不到1000点的一个位阶。所以美国呢你如果看道琼斯的指数的话，事实上涨幅并没有很大，将近就是这个一直在一个横向整理的阶段，幅度没有很大，其实事实上以指数来讲的话，这样的一个幅度事实上不大好操作，它就是一个横向整理往上，横向整理往上。其实这整个走法基本上来讲是我们符合我们之前的预估。我之前一直讲说你下跌就要往上，下跌往上。只是它一直都没有修正非常的多。这才是很多市场上比较担心的地方。就是说到底美国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强劲的支撑，能够支持它的这个指数一直往上创新高。那这简直就是说大家就是有所谓的看回不回。那你回的又回的很少，然后回一点点之后又开始慢慢往上走，然后又横向整理。那这样的一个走法你看这个量也没有报的非常的大。所以大家会觉得这样的一个走法感觉上就是美国股市基本上来讲是一个温和向上的动作。事实上是符合联准会但不一定符合市场的想法。所以我们要去看就是说 如果说美国股市是这样走法，而且是一个温和向上的走法，那你去观察全球的股市，基本上来讲，那基本上就活蹦乱跳了。哦，因为连美国都这么样有一个强劲的支撑，那其他股市基本上你也跌不到哪里去。哦，这就是很明显的整体拉动全球的这个股市，然后甚至运用这样的方式拉动全球的这个经济。哦，这很明显。那当然我们看台股的表现上是比美股还要好。哦，涨的幅度呢也比美股呢来的多。但是呢它因为它主要是台股是科技类股。所以我们看就是说美股它现在后面会怎么走，我认为它会持续进入这样的一个状态。哦，主要呢还是它的整体经济状况，还有包含这个联准会的态度。好，那我们现在把一些数据看一下，就是说美元指数本周呢是走升，目前是 103.85, 其实这个变动都不大，它虽然是升只升一点点。好，这代表说美国经济就是现在处于一种温和的状态。然后呢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本周是走跌，目前是 4.24。好，那过去呢会觉得4以上就觉得很热了，那现在基本上都一直维持在4以上。那到底现在是热吗还是怎么样，我会认为大家会慢慢习惯这个热。原油本周是走跌，目前是 85.18, 原油还是在80几块，它没有跌破 80, 所以它还是维持在这个状态之下。然后呢比特币本周是走平，目前是 66402, 前阵子比特币涨很多，后来比特币开始修正。那比特币包含费半包含这些高科技类股，它其实基本上来讲就是有一种突然冲很快然后又突然跌很多这种震荡幅度相当大的一种现象。那它本身就不是属于这种温和向上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比特币这个拉回也很正常，但它现在又趋于稳定，66402。特斯拉本周缓升，然后持续在低档整理，目前是 172.82。那 Tesla 是这一波我认为是伤得比较重的股价伤得比较重市场大家好像也不再看 Tesla 的股价。我认为电动车的市场除了中国竞争之外，但包含 Tesla 有没有更新的这样的一个车型，或者是更新的技术的突破包含达到 Level 5。那我们看到就是说以 Tesla 来讲的话，我认为现在不会这么快就达到这样的一个顶峰，我觉得它是要让市场稍微降温。因为电动车现在我们现在观察，不管是美国也好或者是中国也好，就是这种地很广的那种其实电动车事实上比较适合这个集中，就是比较密集的都市你地很广的，其实这个还是有燃油的动力为主所以基本上来讲大家还是会习惯用燃油的动力，所以未来我认为是油电混合油电混合，而不是只是单纯的电动车。虽然大家都会觉得就是说电动车可以零碳排啊或等等之类，就是趋势啊，大家讲这个趋势，但我认为传统的这些车厂事实上来讲也是一股比较大的势力。那这股传统的车厂，它会想办法去扭转市场，比如说对于电动车的这种期待。我们光看一个东西就好，大家去思考一个东西就好，你就看这个充电桩的成长速度跟这个加油站。其实你要每个加油站都有个充电桩有很困难吗？其实也没有啊。但为什么不在加油站里面就放个充电桩或者是怎么样，就我觉得大家还是觉得麻烦呢。充电嘛，因为加油加一下就可以，车就可以跑了嘛。那你充电还是要等啊。虽然现在快充很快没有错。所以但它总是还是没有加燃油的方便。那再加上有人喜欢这个燃油车的这种引擎的那种动力声啊。所以玩车的人就知道，就觉得电动车太安静了。就没有那种这个开车的快感。这就是很多人就觉得感觉油电混合好像比较能够，就是还是消费者的一个需求的这个导向。我觉得这个方向还是要慢慢去观察。所以未来可能是电动跟油电还有这个燃油车就变共存的现象。所以你加油站就不可能全部打掉变成充电站。好，所以这点就是还慢慢观察。而且现在还有这个氢气的车子出来。所以那个整个市场其实现在在慢慢要趋向一个，它并不是让电动车去消灭了这个油电 燃油车或者是油电混合车，其实没有，现在慢慢就要整体去观察、哦、整个走势、哦、你现在 去想嘛，这个军工也好，或者军用的这些武器的这些、哦、比如说坦克车啊，或者是这些，它没有全部都用电啊，哦，它还是用这个引擎为动力。你看飞机也是啊，它不是飞机变电装电池的，因为你电池还是有很大的重量，哦，所以燃油的这个方向呢，基本上哦，这种东西它还是不会被淘汰，哦，我认为不会被淘汰。在不会被淘汰的情况之下，那原油的供应又无余的情况之下，而且原油又相对比较比便宜，又比电的便宜的情况之下，我觉得未来电动车的发展它当然就会达到一个饱和点、哦、然后再加上这个中国的这种低价的竞争，所以慢慢你各位去看市场就会有所变化、哦、那这是我们特别拉出来讲这个 Tesla 的这个情况、哦、所以这个股价慢慢我觉得分析师也好或者全球的投资也好，就要慢慢去观察 Tesla 它到底后面是怎么样一个走法。然后呢 Apple 现在是本周是反弹，但周四是下跌，是 171.37。 我认为苹果不管是这个MacBook 也好啦，或者是 iPhone 也好啦，或者这些东西消费性电子的这个更换的速度，包含配备的升级或等等之类的，这个东西就是它不会需求不会消失，但是怎么让它的功能会更强大，然后呢让这个使用者呢体验感更好，它就会一直存在。所以我认为现在很多人不看好 Apple 的股价、哦、这个是大可不必。我觉得 Apple 它的股价会慢慢又会跌下去，之后反正就慢慢上去、哦、这点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创新，就是它决定要不要这样做，好，你去思考。好，所以当大家的 focus 就在什么全部都是 AI 的时候，你要去想想看有些被低估的公司是不是更有机会。然后 NVIDIA 本周是小涨，目前是 914.35， NVIDIA 还在涨，各位要去想这个问题， NVIDIA 还在涨也代表说除了这个黄仁勋、他会拿新的产品出来、然后呢想要再创造市场另一波、事实上他这个新产品的发表本来也是市场它就是会期待的东西，那它涨只涨幅没有那么大，因为前面已经涨很多，它又创高了，股价创新高，因为新产品的关系吗？不是，它其实除了这个产品之外，未来还要更新的产品、哦、还要再更新的产品，所以呢我认为就是它会一直这样下去、哦、只是它的那个下去新产品的那个经验程度跟股价呢就会慢慢的消退，它变成是这个样子哦，那我认为他是想要强调这个市占啊，然后呢把那个新产品打出去，这是慢慢大家在观察，因为大家也都是反映出他的这个高速的晶片啊、哦、然后呢越来越贵的这个情况啊，那价格越来越高，那你今天伺服器中心你是不是要用这个 AI 的算力，其实一定会要，只是说你今天是不是要马上全部更新，或者是部分更新，或者等等之类的，那你需求有这么大，需求这个开出来之后，因为现在目前还是市场供不应求，所以呢以 AI 晶片来讲还是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这也就是我认为辉达现在在操作行销上来讲的一种策略、哦、他也可以不要做那么多，他就慢慢做，然后呢做一定的量，然后就会看市场的接受度，然后他把价格拉高，它也不会大量的制造，造成一个让市场造成一个稀缺性。只是很多人会说，诶，那你这一代、我买了之后，那会不会你马上下一代又来超越我？这是他们聪明的地方，他们不会让所谓的诶这一代被超越，然后你必须马上更换，它会有一个时效性、哦、然后让你就是说诶你的算力怎么样达到更好的一个情况，那你之前买的它的算力其实可以留在这个地方，但是你要在更高阶，那它就是慢慢这样上去，这总是他们会有它的一个行销策略，所以它在开发上的时程上它同步的也要去看对手、哦、就是苏之峰的公司他们怎么样的一个把那个产品啊，就是 AMD 啊，它的这个产品、哦、超威的产品怎么样 的进阶程度哦，来做一个平衡、哦。我觉得他们的策略大概就是这样的想法。哦、但是这家公司会慢慢稳定而成长，它是要往这个方向走。好、哦，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个微软呢、啊，本周反弹续涨创高。好、哦，所以现在大家观察就是说，奇怪哦，这个以 AI 应用来讲的话，那苹果还在烧钱，还在思考到底怎么去更广泛的运用，但是因为苹果的这个财报也好，或者苹果它营收的状况也是相对的理想，所以它是一个很稳定的一个增长，再加上它有 AI， 对于这个微软的未来的这种所谓整体的功能性，好，或者是它开发出来的软体，好，作业系统怎么样去结合 AI 的这个运算能力。我觉得它会有一个整体性的一种结合，所以它现在的投资是很前端的，但是它未来就是会把它做结合，那这就是市场为什么一直给它的估值比较高的原因，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微软市场来讲、哦、它现在是目前股价是429、哦、429.37、哦、我认为它的股价未来还是有很大的期待、哦、然后呢目前看起来呢哦、整个状况、哦、我觉得就是科技类股也好，或者是美国现在其他的这个传统类股也好，涨涨跌跌没有错，个股表现也没有错，但是整体来讲事实上都是偏好的，整体来讲，因为坏的会被淘汰，好的被留下来的情况之下，那整体是偏好的。所以以美国经济状况来讲，我们就看这一次 FOMC 会议的这个会议纪要，它其实很清楚提到，就是说美国现在的经济、哦、美国现在的经济基本上来讲呢、哦、是很明确的、哦、变好的情况、哦、它很清楚的讲，然后呢它现在也明确的会在今年度、哦、降三码的这样的情况，然后市场最快呢、哦、会在六月份开始做这个降息，那当然这是一个点阵图所呈现出来的状况，那市场也是这样的认为、哦、目前呢这个初领失业救济金呢也是21万人，等于说以就业情况来讲，联准会也认为现在目前是好的、哦、而且处于低档的状况，那再加上大家虽然最近又看到这个美光的财报呢优于预期、哦、然后呢因为它受惠于 AI 的情况，因为希望是不是也需要记忆体，所以整个看起来整个经济层面是好的，所以我们大家看到股价就是往上推升，跌呢就跌的不多，马上就有支撑，这个是呢联准会很明确的给这个市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经济呢就是稳步的在增长，失业率呢又是低的，然后通膨的2%目标是有可能达成的，好、哦这几个月呢看起来比较高一点，但他觉得这是一个月份的效应，后面很快呢他觉得还是会达到这个往2%的目标迈进。那最重要的是他暂时不升息，其实他已经不是升不升息的问题，他是要往降息的目标去迈进。好，那时间可能会在6月份，好，大概就是这样。虽然今年你会觉得降没有很多，但是光降息这件事情哦，对于美国来讲就是一个，我觉得对于股市来讲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支撑，我、哦、光这个降息的态势，好，不升息做降息，也就是说后面会不会有什么黑天鹅啊，有什么大变动，看起来连联准会都不会有观察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他觉得后面不会有太大的状况，包含你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分析过，你看到这个俄罗斯齁乌俄战争，然后又看到这个齁以巴战争，连续两个大战的情况到现在还在打，都完全没有影响到美国整体的经济。那以美国现在状况来讲的话，国内他现在最担心，因为现在两个在齁拜登跟川普在选举，他们两个最大现在选举的议题就是美墨边境的问题，就是这些移民的问题。但是这些移民的问题，这些移民进来之后齁其实对于美国的这个经济状况来讲其实是加分的、哦、不是减分的，大家都以为是减分，其实不是，是提供了更便宜的劳动力， 好，各位要去想，那些基础的工作，美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由这些外来的移民来做，填补了这个稀缺，这种人力部分，然后呢，把一些高端的工作或者比较高阶的工作留给美国一般的民众来做，然后提高他的薪资。所以这种策略来讲的话，基本上来讲是对于国内的这个经济是有利的。好，那拜登跟川普现在在对抗的时候呢，其实光经济的议题，好，很多人会认为是影响选票，其实目前看起来是好有这个影响，变成是好原本支持拜登的这个拉丁裔很有可能就转向支持这个川普。好，为什么？因为最大的，他们觉得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这些移民的人，这些南美洲啊，这个中南美洲移民过来的人去抢了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现在很讨厌这个拜登的移民政策，反而反向支持川普的移民政策，就是说不能再让这些非法移民进来了，所以这整个状况现在就是目前他们国内这个选战的这个影响现在这个很明显，就是说大家都已经认定甚至有这个CNN 啊或者是这些新闻媒体已经认定川普要当选了，已经认定川普要当选了，因为这个重大的这个选票嘛，之前拉丁裔啊或者其他这个非白人的这个选票通通都是支持民主党的，现在这个票看起来就是有流失。我觉得拜登现在在这方面也是非常的紧张我觉得他现在可能要立即的怎么样去把这个选票巩固起来，不然以目前状况来讲2024的11月份的大选很有可能就是川普当选那川普当选之后的后面的变化也是很多这个后面大家关心的地方，尤其像欧洲就已经预判说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他们现在积极要增加军备然后呢亚洲我们就看到这个亚洲的其他国家就是呢已经开始在思考，就是怎么样，尤其中国啦，就是怎么样要去美化要怎么样消 A 啊，他们现在在讲叫消 A， 消除这个美国的在这方面的关键技术，然后来自给自足他们现在已经很明确有这种声音出来所以现在全球的经济情况已经不像过去这种全球化的模式，已经转变成每个国家以自己国家的角度跟内需跟内化的一种状况来去思考整个经济的一个方向，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趋势。你看这一次不管是只有美国，包含其他国家，包含最重要的是这次俄罗斯普丁当然就顺利当选，那这种极端主义已经在全球已经是很明显了，好，现在民主化是已经视为了整个局面是这个样子，所以当大家还在高喊民主嘛，高喊这些东西的时候因为大家对于民主的信心程度呢一直在下降，因为发现就是说这些民主选上来的人都变成独裁了嘛，对不对已经不再听民众的声音了甚至很多政策也不再听这些在野党做协商了，完全没有，就是一意孤行。那你这种民主，那不就是极端的民主吗？那当然现在大家都认为就是极端的民主这个民主已经极端化了嘛，所以整个你看欧洲的右翼全部抬头那欧洲原本都是比较偏向社会主义的，现在慢慢如果右翼抬头的话那这个社会主义的浪潮是不是就又被推翻了？这个便是从政治的角度去观察，那这种整个结构性的改变会不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改变？这也有可能是因为全球化民主化的关系，后来发现这种重视什么人权，重视这些什么民主，反而造成经济的衰退，民众的这个人民的这个生活变得不好等于说是均贫啊，不是均富，然后甚至呢这个财富集中化你今天因为民主走资本主义，然后财富集中化，然后呢整个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又偏向极右呢 或者这个极端呢？那很简单，就是因为两边现在对立很严重，中间已经不见，我上次已经分析过，中间已经没有中间了。在一个没有中间的情况之下，哦，没有温和的力量，全部都是极端的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会不会有可能有重大的变化，哦，影响到未来的经济，包含股市，这是有可能的，这也是比较大家会去关注跟紧张的地方。很多时候呢，大的破坏也需要大的建设，所以在这些秩序上的秩序混乱或变化的时候，哦，那也就是投资人就必须要更冷静的去判断，而不能够非常无脑或很乐观的就认为怎么样怎么样，其实没有，你就要看得比较精准一点，看得比较精确一点，哦，趋势上来讲，我觉得这些东西会不会直接发生在 2024， 我觉得不一定，哦，甚至我可以讲不会，所以以2024状况来讲，我们就看一整年，哦，因为现在才是第一季的情况，还有二三四季，哦，整个我认为它就是一个温和向上的一个情况，如果是涨得比较多，它就会拉得比较多。但是呢，温和的涨，它就是涨得不多，哦，跌的也不多，但是慢慢的会往上。但是在2024，比较重要影响的，就有可能在2025或者2026后面的时间。哦，那长期的规划跟长期的策略，它就有可能要等它拉回比较多的时候，哦，才有可能实现比较好的获利。但是呢，如果说以投资获利来讲的话，你就不会没有必要要拉这么长的去看，哦，因为整个企业的发展，哦，你如果路线跟方向不对的话，哦，那当然这个企业就有可能被淘汰。所以以趋势跟企业的发展方向，然后包含紧盯它的财报结构跟它的关键技术，我认为你要获利其实不会很困难。所以投资，哦，我们上周在谈整个投资的这种架构也好，或是投资的这个关键的想法也好，哦，就是你不用太担心这个未来的情况，而是着眼在眼前比较近的一些变化，然后呢，你必须要冷静的去判断，哦，虽然未来有可能会怎么样，但是你比较近的时候，你应该提出什么样的对策来应对。通常我会认为比较短或是比较近的一种情况，它的应应对策呢，就是随时要有变化，随时要有这种调整的一种准备，而不是呢，哦，不用看它或是不用顾它，哦，然后呢比较所谓的无脑的想法，那这样的投资会比较会影响到你后面实质上的绩效，因为它没有办法拉长来看，哦，因为后面会有比较，我刚刚讲过那种极端主义会政治就是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结构，是有可能，而且这个趋势现在是在蔓延的，好，不然你看普丁当选啊，你看川普会当可能当选啊，或是其他这些国家极右的部分会当选，那慢慢的整个结构就会改变，好，所以后面呢，但我觉得2024就还好，那2024之后呢才要去思考，所以今年还是一种温和向上，那它就是一个你必须沿着整个温和向上的这个投资决策来做进出来做进退，基本上获利就会比较明显。但如果你不这样做，好，哦，你呢就是比较佛系啊，比较什么的，好，哦，那你的报酬率就不会如你自己所预设的预期来的高，甚至有可能在震荡过程当中，你的标的物就会表现得极差，好，哦，这个要特别注意。好，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追踪这些企业的财报状况或企业的发展状况的时候，同步的呢，我们就会不断的去修正，应该要有的投资决策跟投资策略，那这样子呢才能够确保完整的获利，这是我对于国际股市看法。好，我们很快来看一下台股，台股五个交易日，礼拜一到礼拜三呢都表现的还算比较温和，那关键也是在礼拜四这一根，礼拜四这一根红 K 呢，它也是突破了这个扭转这个局面的，整个站上了这个两万点。那今天呢，收盘是20228，然后呢今天小涨29点。今天 礼拜五呢整个呢就站上了这个两万，也就是突破了前面的这一整周的这种将近两个礼拜的这种整理格局，站上这个位置。那整个台股的结构在这个阶段呢，今天是一个黑 K 的十字嘛，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它不会很快的就是往上冲，而是这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可能进入稍微一个整理，但它的整理的位阶幅度不会大，我觉得呢整个这个平台区会被站上，所以呢指数在这个地方其实还是维持一个比较强的态势。目前看起来呢，因为当然大家都现在知道这个，因为 ETF 的资金开始慢慢溢注进来，所以撑住了这个盘，但是呢我们看到外资一直在卖，所以等于说多空两边呢在拉锯，今天的成交量就是4958，等于说别人一直在到货，我们的投信一直在买货，但买也会买完啊，那卖也会卖的差不多啊。那在这个拉锯的过程当中，后面怎么去看？后面很简单，看国际股市，国际股市往上，它就会往上；国际股市稍微修正，它也会稍微修正，就这么简单。哼，那你说我们台股没有走自己的路吗？其实台股看起来都在走自己的路，但是呢，整体的趋势呢，还是跟着国际股市走。整个结构还是看国际股市。你看这次从这个辉达的这个整体的营收成长啊，获利成长的情况，然后呢，股价一直不断的创新高。那台股也是啊，整个 AI 股也是整体的浪潮，在慢慢在推升啊，都这过程当中会有震荡，但你整体的趋势它还是往上，都没有错。所以目前在投资上来讲，当然个别的股票的变化都会有不一样，但以趋势上来讲，对于整体的台股还是有利的。只是说现阶段大家为什么要去买这个所谓高股息，或者是这个什么比较安全的东西，是因为觉得好像都在高点了。我这边直接预判，因为大家都在想说会不会有修正修正，然后会不会跌破，其实大家现在不要去想这个事情，我认为现在不要去思考会不会跌破这个事情，应该去思考是说如果它持续往上你要做什么事，你会不会因为在它持续往上的过程当中损失了些什么，或是你在它持续往上的，我说指数持续往上的过程当中你得到了些什么，你站对了哪一边，所以现在应该积极的去思考怎么操作，怎么样站对边呢？也就是说你要怎么做对事情，做对决策，才有可能在今年2024，我们就不用看到2025了，我们就看到今年2024，因为美国选举是在11月嘛，我们就把今年整个看完，今年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是全雷打，你的投资全雷打，我觉得几率很大。我认为不管你是投资什么只是赚少赚多而已，但我认为投资基本上要往赚多的方向走，所以在策略上来讲事实上要更积极策略要更积极，而不是保守。我觉得现在大家跑去买这种存股的啦，或者存什么存什么的，都太保守。那太保守就很有可能在今年度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上上下下下震荡你就被震掉了。因为你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一进一退一进一退，没什么搞头。对啊，因为你如果是一个温和向上的情况，它就是一进一退。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到涨了但没有用，它很快就要修正。那为什么？因为它就不会让你那么快，因为你涨要有条件，各位要知道吗？就好像股市在涨的时候它是要有条件。今年度我们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今年在1月18号的时候这个台股这个加权指数在碰到这个季线的时候碰到季线的时候开始往上走1月18这个地方它开始往上走，一路没有回头不像美国股市稍微休息一下再上，它没有，它就一路向上一路向上，整个1月18号之后一路向上的一个这个整个走势这里面包含还有过年期间，所以它这整个走势就是一个相当强的走势，而且量你看它是慢慢往上放，越放越多，奠定了整个走这个整个台股涨的趋势。但因为台股这个涨的斜率过高，所以它有可能原本预计它要修正，可是它这个斜率过高的情况它没有修正，它就是上去之后它一定要寻求一个站稳的动作，后来刚好在 我们看到刚好在这个三月八号，你看这根三月八号的，好、哦、这个创到20065点的时候，好、哦，你一创高之后，开始在两万这边产生了一个关卡，好、哦，开始在这边上下整理，哦，先跌个两天，然后又站上去，再继续跌，好、哦，慢慢爬爬爬爬爬，哎，爬到。好、哦、今天3月21号。所以整个3月份呢进入是一个整理期。在这个多空整理期的过程当中，你会发觉你在3月初买的股票你现在不一定赚钱，因为它都在震荡。齁、哦、很多人就是诶上上下下上下你诶好像没什么赚到钱。对。可你可以注意观察整个这个波段走完之后 ,3 月21号上去，我认为后面你没有动的股票都会慢慢动。不管是你全职股或是你的这个中小型都有可能动，那很有可能中小型动的几率又更大，所以现在整个做投资的研判基本上来讲是对于投资方、哦、尤其是比较积极方是有利的，是有利的、哦、那比较保守方反而是你会觉得在这个地方做保守反而你会失去了比较多的获利机会，虽然整个三月份看起来好像在整理阶段比较没有太明显的获利，但实际上来讲三月份走完之后获利就会越来越明显、哦、因为它会往上垫高、哦、那当然大家会想说会被拉回拉回，原本想说一个整理啊站不住会拉回，目前看起来呢、哦、拉回都不会多、哦、所以原本大家想说那两万刚站上会不会就跌破了，我这边直接研判是不会哦，你就算破了就会往上走，它有所支撑，这是一个跟国际局势有关系、哦、现在整个看起来、哦、我们这次在观察就是说除了台股有这样的一个很强力的支撑、哦、虽然最近央行是升台湾的央行是升息半码，主要是因应台电的、哦、这个要涨电价的这个事情、哦、其实影响我觉得也不会很大、哦、台湾本身这次控制这个通膨啊已经控制也相对的好，而且利率的涨幅也没有相对的大、哦、所以我们也不会降，但是它小涨、哦、涨个半码，主要是调整一下、哦、让这个通膨啊不要过分的这个过热，然后呢稍微调整一下之后它其实还是会稳步向上，我认为这个整个后面的走势其实是有利的，所以我才会下一个结论，就是必须积极来应对、哦、因为你如果不积极的话，你的投资报酬率的这个效益就不会这么好、哦、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观察、哦、那再来就是说你除了这个比较积极之外，那有没有更细一点的，比如说族群啊标的，各位你要知道族群跟标的一定要跟紧这个国际的这个趋势，然后去同步的观察、哦、同步的观察就是说诶国内的对于比较有利的产业，那其实这些东西都已经这个最近大家很容易讲很习惯讲的嘛，就是 open book、哦、好像 ETF 的选股都帮大家、哦、等于说大家好像都是已经知道标的了，但很快的你看到939、哦、等于说呢一上市呢、哦、就破发、哦、破发啊，连破两天、哦、所以很多人讲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其实也没有什么没什么事啊，就我上周跟大家讲的、啊、一样啊、哦、你这个投资的样态就是这样啊，你过热就会你就会被拉回嘛、哦、别人就是先前卡位的现在全部都倒给你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通常不会以专业投资人来讲的话不会去追这些浪啊，那你追浪的话你就是根本就是你追浪的人就是你有没有提前卡位，然后等这个浪头到了的时候你马上就动作，那你就要会抓这个等于说是浪要起涨之前然后浪的头的时候你就马上动作，这要很厉害的功夫，所以功夫不好就是不建议这样做，那更不可能呢你做的事情刚好就是你好像呢就要把答案都摊给大家看的这种标的，那也不会去做这种事啊，其实还有别的东西可以做，你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东西、哦、所以你问我要不要会不会去买这种东西，我是不会买的 因为它没什么好处，一上市就被破发，反正940可能也就是跟939也差不多哦，这个命运啊，我认为他们两个的命运都是差不多的。好，所以还是回过头去思考，就是说你是不是提前有做布局，然后后面你懂不懂得这个获利了结。好，所以一般来讲，建议上来讲，就是呢你要提前做动作，然后呢差不多到了你的位置，你就要差不多懂得这个获利了结。你看外资就很聪明。我看国内的操作外资的效益应该都非常好。外资的效益还是非常的好，他们动作都是跟你想的不一样。你会跑去买这个最你看嘛，连外资都是很快就倒出来了。好，他 ETF 也有买，他把它推上去之后他也马上把它卖下去。跟他做股票是一样的意思。所以你说你看我的 ETF 外资也有买啊。对啊，你的 ETF 外资也有买，可是你的 ETF 外资也有卖啊。那你要不要跟他同步动作啊？我没赚什么钱啊。对啊，因为他前面就已经先买了，他的成本永远都比你低啊。你永远要去想啊，他们是主要资金嘛，主要资金比如说你今天募了几百亿，对不对甚至有募到千亿的。他前面都他在买的。你要去想这个问题啊，前面是他买的，他的成本永远比你低啊，你要记得。他说我的成本怎么会比他高啊，你的动作比他慢呢你说没有，我的动作跟他一样那好啊，那你要懂得进退啊。所以最近我们看到有些前面买的人现在就为什么会破发，对不对？因为外资卖，他们这些人跟着卖啊，有赚钱他跟着卖啊，但就破发了嘛，这就是很自然的现象啊。那你说那谁那还在里面的呢？那还在里面就等啊。就等啊，等比较好的出场点嘛，应该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东西就要持续去观察了。好，说穿了，你今天就是买在一个20000的高点，就是这么简单。那你说20000是高点吗？还会再更高？对，我认为还会再更高，可是那个幅度就不会大。你去看看我前面在分析美国股市道琼斯，它的幅度就没有很大。它的都是横向整理，整理了很久，然后最后呢开始涨，涨呢也涨了不到1000点，都是这样子的，都涨整理一个月涨不到1000点，再整理一个月也涨不到1000点，它就是这样走的。反正我们台股还比较有幅度，可是你要知道，各位，你把图拉开来看，你把整个日 K 拉加权指数日 K 拉开来看，你看这个日 K 的线型就很明显嘛，在1月17、18号之前也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整理期啊，这个长也没多长啦，大概几个月，但是这几个月时间也是很熬人啊，很磨人啊，在17500点这个上下这边搞了半天，对不对？投资就是这个样子啊，他搞了半天后面才一个比较有这个幅度的一个涨势，而且在这个涨势很多包含我们都不一定预测很准确，说这个怎么会有这个这么陡峭的一个涨势？因为很多，尤其我们有些这个投资专家，就是把这个在年前就是纷纷就是把手上部位出掉了当空手，然后看看后面的走势。但是有些呢我们就会比较手上握有股票，然后过年果然一过完年就开始往上涨，所以。这就看你怎么抉择通常抉择的对的获利情况就会相对的比较理想报酬率也相对比较高好，所以回过头来去思考，就是现在手上部位该怎么办。我认为在今年度你的股票只要是营收获利不错，未来有成长性的，然后呢也有搭上主流的这种议题的，我认为你手上的股票都会赚钱，这样很 OK 的吧。但是主要的就是只要你的手上股票什么老股啊都不是这些浪头上的股票，或者不是这个产业趋势的股票，然后再加上这个未来投资前景不理想，然后呢股价要过高，本益比又过高的情况之下，你一定要把你手上的部位切掉，然后转换标的这非常重要甚至连 ETF 都一样，就转换标的不然你就会失去了后面会有成长的机会。好，我认为整个2024 基本上我都是偏乐观的、哦、就算是横向整理一段时间它也会往上，所以趋势是向上没有错。那以趋势来看的话，你的股票如果是搭上趋势，基本上你的股票都不用太担心，拉回都是很好的机会，好的公司拉回都是很好的机会。像前阵子 AI 在拉回的时候，这阵子诶很多人都在收获、哦、很多人都在收获。那前阵子比较低的有现在呢也会建议有些朋友你卖掉之后的慢慢再接回来，都可以来回获利。所以现在是一个很好获利的机会、哦、只是你要做对、哦、抓对方向，做对趋势、哦、那你今年的报酬率就会不错。我们在第一季就已经先跟大家讲了、哦、那后面二三四、哦、那就等着看就等着看，真的就是这样子、哦、就都有机会哦、所以呢也不要太担心它会不会跌破啊，跌破两万啊、哦、会不会就回到哪里啊。我认为跌下来之后当然相对会有所比较强的支撑，还是跟着国际股市再去观察、哦、当然以投资上来讲的话，如果它压回的过多、哦、你一定要调节一下你的手上部位，然后转换标的、哦、这点是、哦、投资上最重要的原则，最重要的原则还是要特别注意啊，还是要会注意，因为会有什么样特殊情况不知道。好，那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大想要分享台湾的，最近台湾政治真的没什么好讲的，跟经济完全无关，就算涨电价我觉得也无关，这都无关。为什么？这没什么好讲的，因为台湾的通膨其实都没有很严重，都还好。好，主要观察就是日本30年，好，日本30年好的这个衰退，然后在今年整个开始起来。好，那这整个起来到现在，日本央行从负利率现在变成是要调升利率，到它调升利率的时候，它里面有个很大的关键，就是它持续会买国债，不让它的整个股市往下，就是它要把它整个经济 hold 住。指数高低我觉得不是他们央行所思考的，但是是很多投资人在思考的。所以央行的动作，他升息他不让，他虽然升半码升一点点，但是他就是结束负利率，结束负利率之后他还在持续购买他的国债、哦、然后呢持续的想要达到这个 2% 的这个通膨目标哦，因为它萧条，所以它的通膨一直都，它等于是通缩，所以它一直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今年度最大的关键，你看日本央行它强调它最大、哦、的关键就是这个大企业的薪资调涨、哦、它就盯着这个，它要的就是企业的薪资调涨。可是企业的薪资调涨，各位要注意，它下面那句话它没有讲，他要的就是看到消费力道的产生啊。好、哦、你消费力道的产生，那个通膨才会慢慢到 2% 嘛。那这个时候他就会开始做强而有力的、哦、可能再增加升息的动作。好、哦、所以我们看到他的整体动作状况，不然因为日元还在贬，好、哦、他也想要日元稍微回升一下。就是说整个你去观察整个日本，就是要走向一个稳健经济成长的道路，这是日本的想法、哦、所以他们现在也在内部在做很多的检讨跟修正跟改善，主要就是他们要淘汰这些僵尸企业，然后让好的企业持续发展，这是一个正向的一个概念。好、哦，那我觉得可以是台湾很好的借鉴，好去思考一下怎么让我们的投资环境跟我们的企业走向更为健康、哦、更健全。这个地方也没必要去讨论什么两岸啊，什么啊未来发生战争，那个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个讲好玩的，那个讲出来只是为了要增加国防预算而已，说穿就是这么简单、哦、我们就回到经济议题，回到经济议题，就是经济怎么样越变越好，这才是要去思考的、哦、所以我认为可以多去观察日本的整个从衰退走向复苏的阶段它是怎么走过来的、哦、我觉得这整个几乎是全球最好的这个教科书啊，去思考。那、啊、美国也走得不错，我觉得美国的整个调整也走得不错。那现在大家都在紧盯着中国去看，他的中国会后面怎么走？最近他们的房市还是还蛮惨的， 好，房市还是蛮惨的。这个很多人会讲说，那台湾会不会像中国一样，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台湾不会，台湾现在看起来不会。所以整个调整呢，跟整个发展方向呢，我认为我还是偏乐观的。所以呢，投资的部分呢，各位就是可以乐观的来期待。这是我的看法。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喜欢我们欢迎订阅，有任何问题任何想法，欢迎到脸书专页以及 Instagram 跟我们做交流。那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